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再次给我们今天晚上有这个机会能够在他的殿中来敬拜他。我们再一次来向神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聚集，一同来思想你的话。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许多的地方亏欠主，我们再一次求你赦免，求你饶恕，也在这求你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动工，能够来明白你对我们的爱，也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永计划，并且也看见在这永恒的计划里面我们得以在其中有份。我们感谢你，也看见这整个世界的历史也在主你的计划之中，没有一件事情没有经过你的旨意是不会临到在我们生命中。既然临到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能够学习以你的眼光来看我们生命中所遭遇的事，知道我们所面对的一切都是短暂，有一天我们要进入永恒，要面对主到永远，那个是我们的永远的盼望。求你继续的施恩带领，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今天晚上今天早上我出了一些状况，教会的这个网络没有办法连接，我的两架电脑也没有办法使用，所以呢很奇妙，就是看见神有他美好的带领，所以我要用回这个圣经里面的那些后面的那个记载，因为后面呢有这个地图啊，也有这个历史的这个年代的这些记载哈。耶利米书呢，其实是在大概在2000多年以前完成。那么2000多年以前呢，我们看这个圣经本的最后的第339面哈，我们看这个它有这个年代表。那么你看第339面呢，这个年代表那里呢？记载着公元前650年，还有四个王。那么这四个王呢，其中一个呢，第二个是约西亚王。那么他是在公元前640年到公元前606年啊。所以你会看到他的旁边有一个先知，就是耶利米。所以这本书的耶利米书呢的记载，是记载约西亚作王，他大概是几年呢？这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你看第二节，犹大王亚闷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啊。所以我们记得这一点，就是在约西亚作王的时候呢，神的话临到。那么耶利米他一共做先知做到多久呢？其实你看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个年代表呢，你就可以看见在这个最后的一行那一面呢，第公元前586年7月，耶路撒冷沦陷啊，被这个巴比伦帝国所灭。那么耶利米先知呢也被当时呢他之前呢已经其实被带到去埃及去啊，所以之后的如何呢？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记录，但是呢，我们知道呢，神兴起这个先知呢，在这个犹大国里面呢，有他的目的啊，并且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在这个犹大国当时的这个状况呢，其实是相当的败坏啊！经过约西亚王的这个复兴之后呢，但是他也是没有办法过那最后的那几代哈。这你会看见呢，最后的那几个王呢，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这几个王呢，都没有办法，好像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祖先啊，他们的祖父或者父亲呢那样，他们的亲人那样呢，能够来敬畏神啊。所以你会看见耶利米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年代被神呼召。那么他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他要传主的道。那么在第一节到第7节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呢，耶利米先知呢他是顺从主的命令传主道。 那么在第一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呢，他面对这个反对呢，也要传主的道。那么在第一章的十一节到差不多到整章哈，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读整章。那么他最后呢，他是交托结果传主的道，这个就是我们大概可以分成的三个角度去看哈这一段的经文。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一段的经文呢？现在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局势千变万化哈。前一阵子中国美国差不多在打贸易战了，现在又讲和了哈。之前呢，美国跟朝鲜呢又好像势不两立啊，现在又要来新加坡办这个峰会，然后又突然间就也可能会延期或者是取消。但是无论怎么样，这个世界怎么样的变化呢，我们知道有一点是不变了。上帝不变了，上帝不改变，还有呢，他的话语也不改变。所以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呢，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好，这个世界会改变，人是会变，我们周遭的环境事物都会变，但是神的话呢不改变。所以呢，我们的盼望呢不是在世上的这一切，我们的盼望是在上帝。我们也会改变，我们也会老，有一天我们也不能够动了啊。早上我们才开会说在20年之后啊，教会要更新这个地契啊。那时候我们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在哪里，可能在老人院。人有多少个20年呢？我们很宝贵呢，20年到40年的时间都是在忙啊，在工作啊，都没有时间了。到你有时间的时候呢，你发觉到你没有力气。所以很多事情，你很多心愿你要去完成，没有办法去完成。好像年老了，你要去旅行也没有办法，要去享受也没有办法，因为年纪老了，年纪大。所以人生就是这样，这个世界呢不是我们的永远的居所，我们的居所是在天上。那么耶利米先知呢，他在那个时代里面呢，神呼召他来做先知，并且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圣经特别记载他所居住的地方，在第一节，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当然亚拿突城可能就是以前所罗门王呢，他差那个祭司回去他的家乡亚拿突呢，也可能就是耶利米的祖先，我们不知道哈。但是我们看见呢，在其实这个亚拿突城其实是其中一个神所吩咐就是给祭司的这些产业哈，所以其实这是其中的一个城。那么耶利米先知呢，他来顺从主的话，传主道。第四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你看见在耶利米的时候，神已经他还没有出生啊，甚至他还没有到这个世上来的时候呢，神就已经定下他所要做的工作。其实我们看见从圣经的亮光来看呢，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主里面的每一个人，甚至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以前呢，神就已经预定了我们呢来认识上帝，也预定了我们要所要做的这一切的工作，只是呢，我们愿不愿意来顺从。那么先知耶利米呢，他当然他没有办法去回应，为什么？因为他说在第六节说，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不知怎么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所以先知耶利米呢，他给上帝的一个理由就是什么呢？他是年幼的啊。我们相信呢，在神的眼中呢，我们从年幼到年长呢，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神不看我们的年龄，神看的是什么呢？看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内心呢是更加的重要。我们的内心呢有一个爱上帝的心，不管你是年少还是年老呢，假如你有一个爱上帝的心呢，神都喜悦，这是真的啊。我们不是看人的年幼还是年长，所谓三岁定终身哈，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其实不是三岁定终身哈，是什么呢？一个人的个性是从他小到他老呢都有一样的个性，除非他是愿意改变啊。所以只要一个人愿意改变的话呢，他就会变得更好。一个人不愿意改变的话呢，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啊，变得。当然我们知道坏的个性我们要愿意改变，所以先知耶利米呢，他有一颗年幼的心，他也愿意顺从。正因为他年幼，正因为他很多事情他不知道，所以他跟上帝的依靠呢也更加的大。所以很多时候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在主里面很久的年日，在主里面有很多的经验很丰富，我们呢就往往怎么样呢，越来越少依靠主。其实不是，当我们在主里面的年岁越长越久的时候，我们越更加要依靠主。为什么？因为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主来的。所以先知耶利米他有拒绝上帝的呼召吗？没有。你看他，上帝怎么吩咐他说，在第八节，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所以我们看一看，神已经将耶利米先知所要说的话呢给了他。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想到底神要给我们说什么呢？很多时候呢，神在我们心里面放下那个负担。当神在我们心里面放下那个负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这样的话来告诉人。当你看见世上有这些不公的事情，或者是有这些不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心中呢会充满什么呢？充满了怜恤，或者充满了怜悯，对人充满了这个愿意这个伸冤的那种心情，这就是一种爱。当你心中有这样的爱的时候呢，你自然的在外面呢就告诉人这样做。但是很多时候呢，不一定人会接受。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做呢？我们就从我们的生命中的这个关怀呢开始。有时候你嘴巴讲的时候，人不一定愿意接受，但是你生命中的这个关心的时候呢，人会知道啊。有时候你要向一个异教徒或者不信主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他第一句就不愿意来听，但是呢你对他有这个爱，对他有这个关心的时候呢，他会愿意听。因为他看见你不是单单为了要让他进入你的教会而传，你是真正看见他灵魂的需要呢，来帮助他，来给他这个关爱，这个就是很大的分别啊。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先知耶利米呢，他所面对的神，他顺从主的命令。传主的道。当然我们也可以看见呢，上帝给他的这个话语里面包括什么呢？十节说，我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然后呢又要建立和栽植。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呢，主不施恩也为主恩。假如神没有施怜悯的话呢，这也是神的恩典。为什么？因为只有人到穷途末路的时候呢，他才会看见呢什么都没有。当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他才会想起呢上帝，才会想起呢归向上帝。很多时候是这样。 所以你会看见犹大国的没落呢，也是这个样子。因为自从约西亚复兴这个国家之后，他们经历了一个昌盛的日，一段的昌盛的日子。但是呢，我们要记得呢，富不过三代，所以他的接下来的这下一代呢，没有办法继承好像父亲那样的热心，所以呢，神就允许这个没落的事情发生。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明白神的心意，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没有带任何一件事来到这世上，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呢，也没有带任何一件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些世界所有的一切呢，都是上帝的。有一天呢，我们都要为着我们所有的一切呢，向上帝交账。所以当我们认定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我们都要回归到上帝面前。但是呢，犹大那时候的最后几代呢，犹大国最后的几代呢，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还是依旧活在自我中心、自我的最终。所以神允许他的审判临到他的百姓，为的是教导他的百姓呢，明白认识只有回到神面前，那才是他们永远的居所，永远的归宿。所以神有很多，有些时候允许一些挑战在我们生命中呢，也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就回转到神的面前呢，然后我们才看见呢，神是我们永远的所要归向的。好，我们看到这个第一段啊，顺从主命，传主道。那么另外一段呢，我们要看的就是面临反对，传主道。好，第一章第八节啊，对不起，我刚才有点重复哈。那神已经告诉这个先知耶利米呢，说什么呢？他说你不要惧怕他们，也不要因着他们感到害怕。为什么呢？因为神要拯救耶利米。我看见这个耶利米书的记载呢，他到最后呢，被人家反对，被人家抓起来，放在这个枯干的井里面，甚至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可能连吃都没得吃，喝都没得喝啊。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先知耶利米呢，他所面对的神已经告诉他们，但是呢，告诉他，但是神呢，依旧的要他来传主的道啊。很多时候呢，这是我们所面对的啊。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呢，很多人都不愿意来相信，都不愿意来认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的传。正如保罗告诉这个提摩太，他说在提摩太后书那里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最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保罗劝勉提摩太所做的，并且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他所面临的时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就是人不愿意听神的话。是不是人没有神的话呢？很多时候你会看见，人不是没有神的话，人是有了神的话，但是不愿意听。正如你在世界里面看到你指出人的错的时候，但是 有的人就特别敏感，你指中他的错的时候，他会举一不是反三啊，其实举一反十啊。你讲一样的时候，他就给十样更多的其他理由来反驳你。 这些世界的人所面对，我们在世界里面呢，就是面对这些，就是不愿意承认啊，不愿意讲。但是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呢，人不是不知道神的话，人是知道，但是呢，人不愿意来听。正如耶稣基督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说，光照到世界上，是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所以定他们的罪就在此。所以就是这样，人的心就是不愿意来听从神的话。而我们看见，这也就是先知耶利米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但是呢，神允许呢这样的一个反对呢，是面让先知耶利米呢心里面有这个有所准备，知道呢人是会反对，所以让他呢不要灰心。我们面对一些情况就是这样，当你面对人的反对的时候呢，我们会心灰意冷，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呢，继续靠着主来传主的道，以我们的生命来传。虽然可能我们嘴巴不会讲，但是你的行动，你的生命呢，可以看到你对人的爱，不一定要你的嘴巴来讲，但是你的生命对人的态度，对人的友善，对人的关心，那就是传主的道啊。我们不要只是定义说，哦，我不懂怎么讲呢，我也不懂怎么说呢，我也不懂怎么样 来表达呢。其实不一定要用你的嘴巴去表达，你的行动往往比你的嘴巴更加有效，因为呢，你是以行动来证明你的爱，好过用嘴巴讲。哎，有的人你会看到很会用嘴巴讲，很会关心的人，但是行动呢？没有啊，行动反而是相反，不是？所以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的行动。可能我们嘴巴不会讲啊，嘴巴不会讲不要紧，但是你的生命有那个关心啊，那个就是最宝贵的。好，我们接下去看另外一点呢，我们看第三方面，交托结果传主的道。我们看第一章第十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所以你看见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我第一次在看这个先知耶利米的第一章的 这一段记载，我其实不明白到底有什么特别，杏树枝有什么特别。好呢，但是你我们注意下一句，耶和华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其实你看留意保守有什么不同啊，有什么特别 啊其实假如你有这个机会看那个原文的那个假如你有一些工具，圣经的工具，可以看它的原文，在其他经文也有讲到这个原文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到呢，当你在抄这个这句话留意的时候呢，你会看见其实在其他的经文呢，在先知耶利米的第三十一章第二十八节哈，也是有讲到三十一章二十八节。我们现在翻到三十一章二十八节，其实也是用到同样的一个字哈，但是你会看见三十一章二十八节那里说什么呢？三十一章二十八节。我先前怎么样留意啊，也是这样哈，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所以你发觉到神特意的让他们经历这些灾难，神呢特别的让他们在这些困难当中呢，使他们呢觉悟到呢他们的错，使他们觉悟到，使他们能够回转向神。 神也特意的要来栽种，要来培植。所以你要看见神对他的百姓是特别定睛的，不要以为神不顾他们，其实神在不施恩的过程当中呢，神在等待着向他的百姓施恩典。正如浪子的父亲让浪子走到远方，让浪子走到走投无路穷途末路的时候呢，浪子的父亲整终夜的在盼望浪子回转到父亲的怀抱中。所以当浪子的父亲看见浪子回来的时候呢，他迫不及待地奔向他的孩子呢，拿最好的衣服给他的孩子穿上，拿这个羊羔呢，肥牛犊呢来宰给他的孩子，来庆祝他的孩子回转。一个罪人呢，在神的面前悔改呢，神也要在众天使面前呢这样为他欢喜。这就是神对人的这个心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都一直在期待我们的回转，期待他的儿女的成长回转呢？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爱。所以你看见一些灾祸无可避免的临到犹大，为什么？因为人只有在经历这些之后呢，人才会觉悟到呢神的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慈爱。所以我们呢，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呢，我们很多时候呢看见，你会看见你在传福音，人不来听啊，人不愿意相信，但是很多时候到你看到你所爱的人他所经历，或者是看到人他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呢，你才会看见呢他们有一颗愿意回转的心。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传主的道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将这一切的结果交托给神。先知耶利米，甚至到他最后事工的最后的时候呢，他也看不见神的百姓的回转啊，但是他还是尽他的责任来传主的道。所以我们看见神在70年之后，就是当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毁灭之后呢，神在70年后呢感动他的百姓，使他的百姓在70年后呢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谷地呢，去重建圣殿，重建城墙，神自己会感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年代，我们在我们可能有生之日我们看不到，但是没有关系，那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尽我们的责任去做主的工。你在付出，你在对人的付出的爱的时候，你在付出这些，你看不到人的回转，看不到人的回报，不要紧，我们交托给主，因为你对人的爱已经在人的心中撒下这个种子，什么时候开花结果，那是在于神。正如保罗说，保罗栽种了，阿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呢叫他生长，叫他生长的乃是神啊。耶稣说，我派你们去收割别人所撒种的啊，所以你们不管是撒种的，不管是收割的，都一同的呢欢喜快乐。虽然不知道啊，今天早上的讲员呢，联合崇拜的讲员黄丹牧师呢，他从马来西亚古来过来，但是你假如问他的教会有多少人呢，其实比我们还少。但是呢，我看到在那他的教会里面呢，其实是一个在一个小镇上啊，其实不是一个在城市的教会，是在小镇。那么相同的，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家乡里面也是一样，你的家乡可能是在乡村，对吧？你在乡村所聚会的地方都是农村教会， 所以你看到同村教会往往不比在城市的教会人多，为什么？因为年轻人都跑到城市去，农田呢没有人来跟。那你们就是一个例子啊，跑到了城市工作，对吧？家乡什么时候会有教会？就到你不能够工作的时候，你回家了啊，然后你就在那里开始教会。但是开始教会的也差不多是跟你同样的，差不多都是要退休的人啊，都是在预备自己哈。那没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是在自己的家乡，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呢，来做神的工。啊，艾文弟兄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啊，他已经回去他的家乡。那么心中很大的心愿是什么呢？在这里尽量的学习神的话，带回自己的家乡呢，在自己家乡的教会呢，来帮助弟兄姐妹。当然有许多都是年老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在许多年老的弟兄姐妹当中，也有一些呢是看孙子的。看孙子的呢，你怎么样影响你的孙子，就是在你退休的时候，你对你的孙子就是最大的影响。这是真的，就是他们从年幼的生命里面呢来明白神的话。所以这些年老的弟兄姐妹，其实他们是对他们孙子呢是最好的影响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知道啊，很多时候呢，你在家庭教会建立家庭教会，但是家庭教会还是在家庭教会，它不会成长的太大。为什么？因为年轻的都跑去城市了。那没关系，最重要是什么呢？他们继续在其他的地方呢为主做工，那个才是最美好。后来我在前个礼拜在马六甲的教会，那因为林牧师临时不能去马六甲，我代替他在马六甲的教会，杜兴圣经长老会在马六甲的教会呢讲到。那其中一个弟兄就是从古来教会到马六甲落地生根，那么他也在马六甲的教会，这个马六甲的教会是刚刚开始的，他们上个星期刚刚搬去新的地方。我们在旧的地方就是那个弟兄，古来的弟兄呢，他开放他的那个开放他的工作室，他工作室也是他的住家，也是教会，那么就是让马六甲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那里聚会。所以我们看见其实古来，你看到古来教会好像很小，当然你没有去过没有关系，我们去过我们知道就是很小。你所培养的人呢可能跑去其他地方，那没关系，但是更重要就是什么，他有在他所到的地方呢来为主做工，那个就是最美好。所以我们可能是做撒种的工作，但是呢叫他生长的乃是神啊，我们都不要因此而灰心。在这样的例子，在我们所看见的历史里面呢，也有好些都是这样的啊。在日本也是一个牧师，就是专门的就是在他的家乡呢，他的小镇上呢来牧养，他所牧养的就是小孩，然后到年轻，到青少年，然后到少年就到青年，青年就到城市那读书，后来就在城市那工作，都没有回来了啊，这个牧师呢他教会都好像一直没有成长，为什么？还是那么少人。但是没有关系，他的心愿就是培养这些在属灵的孩子里面，他们能够在不同的地方呢来为主做工，那个就是他的心愿啊。我在最近看到这个有一个宣教士，是蒙古的宣教士，叫景雅格啊，他姓景，其实不是姓景，他的英文名字，他从苏格兰到在18多年的时候呢，到中国来宣教哈，然后那时候呢，因为中国的这个那时候他面对什么呢？那义和团呢，还是反这个外国人的这些运动啊，杀死很多的这宣教士，所以他就跑到去蒙古那边做宣教士，做了大概17年，他的名字叫景雅格哈。但他17年的这个蒙古的宣教过程里面呢，其实很少人来信主， 但是他就是在那里呢，默默地付出了他的最后的17年的时间，但是他没有后悔，他就是在那里呢做主的工，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我神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旨意，不同的计划，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我是否愿意来顺从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愿神帮助我们能够来顺从主命，传主道，面临反对，传主道，交托结果，传主道。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来思想你的话，看见耶利米的生命里面，他被上帝你所预定所呼召，他也愿意在他生命中来顺从神。主啊，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我们都不是能言善道，我们也不晓得如何来说，但是主，你给我们赐给我们一颗爱人的心，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颗爱人的心，在我们的待人处事上也有一颗关心人的心，能够来体谅人，能够来明白人，也能够来饶恕人，也能够来帮助人。在我们有限的这个时间的范围里面，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给我们这样的心，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来，使人也愿意来认识主。虽然他们不一定会在我们有生之年认识，但是可能主你自己兴起你的仆人，在其他地方使他们来认识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帮助我们继续来为你而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